这里是诺维西达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你们好。首先向今天晚全体西达人民和广大华人及朋友问好。今天是大历2134年4月7号，公元2007年5月23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流亡藏人出席加拿大亚洲传统乐艺术节。支持西藏人士，英国前国会议长不幸逝世。教师文化水平低导致西藏学生素质恶劣。中共在奥运之际下达密令，要求严密审查入奥人员。蓝娃冲草时，西藏每年损毁10万多亩草山。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居住在加拿大埃伯塔城市的流亡藏人出席正在加拿大举办的亚洲传统乐艺术节，并且向与会者奉献了精彩的西藏三曲传统歌舞节目。根据西藏故乡网消息，加拿大埃伯塔西藏协会的组织下，当地藏人与经济参加了由亚洲香香艺术2007和埃伯塔传统基金会主办的亚洲传统乐艺术节，并且向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15个不同族群的代表奉献了西藏三曲传统歌舞，展示了西藏独特的传统文物和历史书籍，同时还向民众奉献了西藏传统的美味佳肴。另外，加拿大埃伯塔西藏协会会长扎西彭措在艺术界中向与会者详细介绍了西藏境内极其恶化的人权状况和流亡藏人的处境。扎西彭措的演讲受到了所有与会者的极大关注与支持。欢迎您继续收听由诺维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支持西藏人士，英国前国会议长不幸逝世。下面请听各桑的详细报道。
长期支持西藏问题的英国前国会议长卢德瓦德里于本月6号不幸逝世，享年86岁。为此，旅居在英国的藏人于上周六在西藏流亡政府驻英国办事处举行追悼会。在追悼会上，西藏流亡政府驻英国办事处代表慈生扎西向参加追悼会的藏人和英国人发表讲话时，引用之前西藏政教领袖达拉喇嘛向他的家人致函的内容指出，卢德瓦特里的去世不仅是西藏人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朋友，而且少了一名长期关注和推动人权与民主事业的特殊人物。在追悼会上，旅居在英国的流亡藏人按西藏的习俗举行祈愿法会，以此表达西藏人对卢德瓦特里长期支持西藏问题的感恩。一位参加追悼会的卢德瓦特里的朋友看到当地流亡藏人以藏族特有的方式举行祈愿法会时表示，他看到藏人以特有的方式举行追悼会时心情很激动，将这一事情告诉给卢德瓦特里的家人，他的家人一定会很高兴。卢德瓦特里是长期支持西藏问题的有名人士，曾担任英国国会议长时邀请达拉喇嘛到英国国会，并与达拉喇嘛举行过多次会谈。他逝世之前与达赖喇嘛的最后会晤于2004年五月在英国首都伦敦举行。卢德瓦特里去世的消息传来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向他的家人特别致函，表示哀悼和慰问。
请继续收听由诺维西达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旺仁钦发来消息说，西藏部分农牧地区的学校中，由于教师文化水平很低，导致很多西藏学生的文化与道德品行等各方面的素质日趋恶化，因此很多家长不愿送子女到这些学校接受教育。据经济总西藏昌都地区扎亚省流亡地带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的一名藏人向本台介绍说，虽然在西藏有关教育法规定所有适龄儿童都必须接受相关教育之外，当地藏人也甚至送子女上学是一件势在必行的好事，并且把自家的儿女送到各学校中学习文化知识。但是近年来，由于在扎亚省部分学校中任职的教师文化水平很低，导致很多西藏学生的文化与道德素质急剧下降，并且在家中经常与父母争吵，不尊重老人等缘故， 很多父母再也不愿送子女到这些学校继续就读。消息人士表示，西藏长途地区扎亚县部分学校中任职的大部分教师是代课老师，很少有大学毕业生和专业老师。消息人士称，按理说在西藏学校中任职的教师应该懂得藏语文，但是这些教师除了能教授汉语文之外，没有具备任何培养学生的技能，反而听从当局的有关指示下教当地西藏学生。因此目前在西藏长途扎亚县地区不断发生着各种辍学事件。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共在奥运之际下达密令，要求严密审查入奥人员。下面请听各项的详细报道。
大纪元消息，今年四月初，中国公安部向各省自治州、直辖市公安厅秘密下发了关于严格开展奥运会及测试赛申请人员背景审查的通知。该通知对国内外所有与奥运会有关的人员都要进行严格审查，并尽一切可能清除对中共不利的异议分子。中共秘密下发的通知分为两大内容，即背景审查对象和背景审查标准。通知要求各地方公安厅对11例43种人进行严格审查，避免混入奥运会。被中国当局排斥在奥运大门之外的这11例43种人，包括持不同证件的民运人士、外国新闻媒体记者、国际奥运会成员、裁判在内的奥林匹克大家庭成员、达拉喇嘛领导的西藏流亡政府及其附属组织成员和新疆三股势力及所谓的民族分裂分子，以及法轮功成员和曾被中国政府监禁迫害而对中国当局严重不满的人员后续家属。中国当局的这一通知还要求各省自治州、直辖市公安厅要对这一工作高度重视，为做好这一工作，要求各地要成立相关的领导小组，由各地安全保卫工作的负责人员亲自领导，并指出要特别做好保密工作。对此外界评论说，中共的这一通知违背了奥运会所秉持的团结、和平、友谊的奥运精神。中共利用奥运进一步迫害异议人士，显示了中共的纸老虎本质。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共当局以西部大开发为名，向西藏各地派遣大量汉人移民，以及在当地盲目进行的自然资源开发和所谓经济发展的号召下，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汉人涌入西藏安多和抗区来挖洞虫下草，导致西藏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据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农环委有关官员忧虑地向新华网表示，经过在西藏安多果洛和彝属等虫草驻山区进行现场勘测发现，挖一条虫草至少要毁掉 0.3 平方米草山。如果平均按每公斤3000条虫草和全省年产量70吨计算，每年因采挖虫草而损毁的草山面积达10万多亩。报道指出，自今年4月初以来，来自省内和周边其他省区的采挖虫草者纷纷出动，而每年涌入西藏彝属、果洛等采挖虫草的人至少有10万以上。一位挖虫草多年的人士表示，受虫草价格暴涨的影响，涌向西藏果洛和彝属等地区的采挖人数年年有增无减。青海省人大常委有关官员继续表示，西藏彝属和果洛等虫草主产区的生态环境原本就异常脆弱，环保部门通过长期观测后发现，这些因采挖虫草而损毁的草山不但不能自然修复，反而呈现出扩张恶化的趋势。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我各藏介绍的西藏的地位。
那是在几百年以前，蒙古的势力膨胀，将大部分亚洲地区和东亚的许多国家并入其统治之下的时期，以及公元18世纪满清统治中国后，势力扩及 包括西藏在内的东亚和中亚时期为依据，在西藏的历史上，蒙古、廓尔喀、满清、印英政府等外国势力曾大小不等地深入西藏，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同样在历史上，也有过以中国为首的其他有些国家被纳入西藏势力范围的时期。在世界上，不管任何国家，在其历史上从未遭受外部势力的干涉或影响的情况是极为罕见的。在西藏，凡遭受外国势力的影响或干涉的，不但其力量很小，而且时间也都是很短的。特别是西藏与蒙古、满清、中国等国的国王之间的交往，即使被认为是具有政治意义的，那也是私人和私人之间的交往，除此之外绝对不是，也绝无将西藏国家与中国合并后连为一体的含义。不论西藏古代历史的各种变卷，中国对西藏进行侵略时，西藏的政治地位应以当时的历史状况，特别是公元1911年，中国赶走外族的满清皇帝，拥有对自己国家的主权以后，西藏与中国间的关系来决定。翻开任何国家的历史资料，其中都能找到一些对某国邻国拥有主权的证据，但是如果以此为依据的话，则从国际法到习惯上都是不予接受的。中国政府一直试图回避或掩盖西藏在20世纪上半叶的政治地位，因为从1911年满清军队被赶出西藏以来，到1959年西藏完全沦陷以前，不仅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这一时期中国的势力进入过西藏，相反的，却有许多证据表明西藏作为一个自主独立之国家的事实。这点也为世界上的法学专家和中国与西藏问题的研究者所公认。在国际法学专家委员会的西藏问题法律调查小组所写的《小组的法律状况之宝贵》中指出，从公元1913年到公元1950年间，西藏具备了按国际法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性质的全部条件。到公元1950年止，西藏不仅拥有自己的国门和疆域，而且也有管理其辖土的政府。这个政府不依赖任何外部的权力，而完全自主地行使全部的内政管理。公元1913年到1950年间，西藏的外交事务均由西藏政府自己决定，与其发生交往的各国也通过实际行为在事实上将西藏作为一个自主独立的国家来对待，这点可以从官方往来的文件中得到证实。40年来完全独立地存在这一事实，在国际社会中完全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在联合国现有的成员国中，有许多国家也只有类似的历史后甚至比这更短的历史，却作为独立自主之国家而存在。就西藏而言，中国政府为了制造西藏的主权归属于中国的依据，从而将西藏古代历史中的一些片言断语拼凑在一块加以曲解编造历史，因此就将西藏的古代历史简要地予以说明。公元1949年底，中国开始对西藏的武装入侵。根据国际法，当时西藏具备作为独立国家应具有的全部条件是无可置疑的。西藏拥有明确的疆域以及生活在疆域内的国民，具备管理政府和进行外交活动的能力。西藏的国土面积为250万平方公里，在历史上的各个时期，西藏人为了明确地划分边界而多次进行过战争，签订了许多条约。中国侵入西藏时，西藏拥有600万左右的人口，那时有具有悠久历史和深奥文化的特殊民族藏族所组成。西藏民族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相邻国家和民族是完全不同的。西藏人民自身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同样对中国人也不认为西藏民族是中国人，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书籍中称西藏人为野蛮人等。
以上听到的是我歌桑介绍的西藏的地位，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郭斌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